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站在聚光灯下，然后那个倒数计时器一直无情的在跳动。
哇，光听就觉得压力超大。
对，压力真的很大。然后这时候你的对手刚刚抛出了一个把你逼到死角的绝命问题。他问你回答是，你的政策会因为预算过高而破产；回答不是，你的政策就毫无效果。
完全是一个陷阱题嘛。
没错。在全场评审的注视下，你该怎么办？欢迎来到观点交锋。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文本聚焦在台湾辩论圈非常具指标性而且高度结构化的奥瑞冈333制辩论规则，还有它的实战技巧。
对，这是一场非常讲究逻辑、证据还有反应速度的极限智力竞技。而在测透系统里面，双方到底要怎么精准的发现，然后去扩大对方的破口，这往往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确实，在这种高度压力的严谨赛制中，究竟哪一个环节才是真正的能掌握节奏，逼出对方致命破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锋的核心。
没错。那我这边代表的立场是，我认为直询，也就是 cross examination， 它才是主导全局、撕裂对手防线的最核心力量。
但我切入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控制力不仅仅是展现在攻击上，答辩，也就是 answering 这个环节，其实才是整场比赛中最考验底蕴跟知识的。
哦，你觉得防守比攻击更重要？
不是单纯的防守。高明的答辩者，他不仅能够化解这些看似无解的两难陷阱，他还能反客为主，在对方的时间里将质询者的攻击转化为自己论点的防护罩，
甚至暴露对方的逻辑荒谬，对吧？
没错，这才是最高级的答辩技巧。
其实说实话啦，很多人在看辩论比赛的时候，最期待的通常都是质询环节，
因为很有戏剧张力啊。
对，就是那种刀光剑影，就直接嘛。但我们今天不只要谈表面上的唇枪舌剑，我们要谈的是它的底层逻辑。奥瑞冈制的核心精神是求真、求实与证据检证。
讲求证据。
而质询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质询方握有发问权。这个权利其实就等同于你握有了设定战场边界的权利。你可以透过一套非常严谨的标准化质询流程，把对手一步一步逼进死胡同。
等一下，你说的这个标准化质询流程在实战中具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听起来这很像是一种很理想状态下的 SOP。
它其实就是一个 SOP。 一个成熟的质询者，他心里一定会有一套四个一般性的检核表，
也就是需要性、跟属性、可行性、损益比这四个。
对，完全正确。这就像是在拆解一座纸牌屋，我不只是在问你问题而已，我是在抽掉你最底层的密张牌。
了解，从地基开始破坏。
没错。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在辩论是否该废除核能发电，我的目标如果是要摧毁对方的需要性，我绝对不会漫无目的的问，我会直接要求举证，
直接要数据。
对，我会问，请问您刚才申论提到现状下核废料已经无法处理，具体数据出处在哪里？目前满载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哇，所以你是试图在源头就直接截断他们的论点。
没错，因为这就是纸牌屋的底层逻辑啊。如果我能透过打击你的数据去证明你的需要性根本不存在，那整套政策就直接崩盘了。如果你连病人都找不到，那你盖一间医院要干嘛？
这个比喻很不错哎。
对啊，这就是质询的穿透力。你不给对方任何回避的空间，直接用证据去挑战他论点的可行性。
确实，这个纸牌屋的比喻很贴切，但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了。你刚刚的假设是答辩者会乖乖把那张底牌交出来，或者在没有数据的时候会陷入恐慌。
通常被逼急的都会像吧。
这就是我想反驳的地方。答辩它从来就不是一块死板的盾牌，只能被动的在台上面挨打。高明的答辩，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和气道。
和气道？
对，就是利用对手攻击的惯性来破坏对手的重心。
啊，这要怎么在辩论台上操作啊？
让我们回到你刚刚那个核废料的问题。质询者想要用数据逼死答辩者，对吧？如果答辩者真的没有那个精确到个位数的比例，低阶的答辩者可能会慌张，
然后就开始瞎掰。
对，但高阶的答辩者他会直接拒绝接受你的前提，他可能会这样回答：对方辩友，我们今天讨论的需要性不在于哪一个储存槽今天满了，而在于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环境风险。即便现在只满了八成，风险依然存在，这点您方同意吗？
哇，反问回去了。
你看，答辩者没有顺着你的 SOP 走，他反而用了一个更高的价值原则把问题推回给了你。这就是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强势夺回了节奏。
可是你这是在转换概念啊。我在质询台上明明就清楚点出你拿不出具体的实证数据，你除了承认这块论述有瑕疵，这种转换概念的闪躲，在评审眼中难道不会觉得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吗？你这其实是在失血耶。
这个嘛，观众或评审心里在想什么，这点其实很关键。其实评审非常清楚质询者什么时候在刻意刁难。
刻意刁难？
对啊，当质询者抛出那种极端的二分法，比如所以您方就算牺牲全体国民的经济也要废除核能，请回答是或不是，这种恶意强迫回答的陷阱，评审一眼就看穿了啦。
这的确是很常见的施压手法。
如果我盲目的回答是或不是，我才真的掉进陷阱，给你想要的那个破口。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种二分法？因为规则上你作为答辩方是有义务要回答问题的。
这时候就要用到所谓的但书，也就是条件设定。我绝对不会只给一个单词。
你不会只说对或不对？
绝对不会。我会说我不认同你极端的前提，我方胜策的代价根本不会导致经济崩溃，除非是在您方刻意夸大且毫无根据的假设下。
嗯，这招蛮狠的。
或者我也可以说，如果您硬要我回答对不对，我暂时保留，因为您的因果推论根本就是错的。这种做法不是心虚，这叫做指出问题本身的荒谬性，它反而会让那个提出二元对立问题的质询者显得很缺乏逻辑。
好，我理解你说的和气道这种类似借力打力的概念，但我们来看看另一种质询的杀招，也就是所谓的矛盾法。
哦，抓对方的立场跳动。
没错，在一场比赛中，正方一辩跟二辩的说法如果出现了落差，质询者是绝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算是非常致命的失误。
对，我们想象一个情境，正方一辩主张我们要渐进式废核以确保供电稳定，结果到了二辩，可能因为被反方逼急了，脱口而出说为了人民安全，我们明天就该全面停机。
哇，这落差太大了，实战中如果发生这个真的会傻眼。
这就是破口。这时候身为质询者，我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我只需要抛出标准句型。请问是您方一辩的渐进正确，还是您刚才说的明天停机正确？请确认何者为您方的最终立场。
直接逼他二选一。
对，这种攻击是毁灭性的，他不仅仅是在挑语病而已，他是直接瓦解了评审对你们这个团队的信任感。当答辩者被迫在台上面对自己团队的逻辑矛盾时，那种压力是无法用你刚刚说的什么但书来掩盖的。
你这个例子举得极好。的确，面对自己队友的矛盾，任何的强辩都会显得很难看，甚至有点可笑。
对嘛，根本圆不回来。
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真正的答辩艺术在于死守中心思想。一个优秀的团队在准备申论的时候，早就留下了伏笔跟防火墙。面对你说的这种矛盾法追击，答辩者其实有更积极的处理方式。
比如呢，如果队友真的说错话，挖了个大坑，你要怎么救？
承认口误，然后瞬间拉回主轴。
直接承认？
对啊，辩论求真，有错就认，并不丢脸。我可以很自然地说，我队友刚才关于时间点的表述确实不够精确，我在此更正，我们的最终立场始终是一辩所定调的渐进式废核。 你看，危机处理只花了我10秒钟。
停损点设得很明确。
没错，而且更进阶的答辩者甚至会利用质询者的这段时间进行反击。
还能反击？
当然，他可以接着说，我们确实在时间表上有微调，但这改变不了您方连一个替代能源方案都提不出来的事实，不是吗？
哇，这真的很凶。
对，答辩者在刀光剑影中展现了论点的韧性，把质询者原本以为的致命一击化解为一次微小的擦伤，然后再反捅你一刀。
哈哈，你刚刚提到团队这个词，这正好引出我想探讨的下一个核心。奥尔冈333制，它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它是一套讲究起承转合的逻辑分工作战。
没错，团队配合非常重要。
很多人以为质询的目的就只是一拳把对方击倒，其实不然。
哦，那你认为质询更深层的战略是什么？
质询其实就像排球比赛里面的举球员。
举球员？
对，他不需要自己重扣得分，他的任务是把球完美的拖到空中，让下一位申论的队友进行毁灭性的杀球。这在战术上我们叫做做球。
嗯，做球给队友杀。具体来说，在辩论台上怎么操作？
我们会使用所谓的空洞法。当我在质询台上发现对方对于某个配套措施，比如说核废料具体到底要放哪里，他们毫无计划的时候，我不会立刻打断他，
让他继续讲。
相反地，我会问一个很开放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一下这个储存场的选址标准跟沟通流程是什么，然后我就放任他讲，他讲得越模糊，越前后不一越好。
这是故意在挖坑啊。
没错，质询的时间分配是非常精算的，我可能花个2分半钟进行高压检视，把对方论点的空洞彻底暴露在评审面前。接着我的下一位申论队友一上台，直接针对这个空洞进行驳论，这是一套无缝接轨的连结。
嗯，这个排球举球员的比喻真的很有画面感，但你要知道，举球员要能成功把球拖起来，前提是对手必须要把球回击到你预期的位置上啊。
你的意思是，如果答辩方察觉到了我的意图？
没错，面对这种刻意让你讲越多错越多的空洞法，答辩方在团队战略上也有对应的机制，我们称之为战术性闪躲。
等一下，你刚刚才说要正面迎击用弹书，现在又要战术性闪躲了，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吧？
完全不矛盾，这是在不同战况下的资源配置智慧。文本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木桶效应，也就是一个团队的战力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木板。
这个大家都听过。
对，当一个答辩者在台上被问到一个他真的毫无准备或者是非常偏门的技术性问题时，如果他为了面子硬要瞎掰，他就会给出错误的承诺，
然后他就成了你说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没错，也就是俗称的猪队友。
哈哈，确实。但如果你不回答，质询者不就等于得分了吗？
其实答辩者保护了团队的核心论述。合理的战术性闪躲是这样说的：对方辩友，您询问的这项极端气候下的地质承载数据，目前我手上没有确切资料。为了对这场比赛负责，我方稍后会在二辩申论时带着完整数据为您解答。
直接把战场往后延。
没错，或者面对那种故意把题目拉得很长，试图混淆视听的质询，答辩者可以很大方地说，您的题目包含了太多预设立场，我无法用一句话回答，但我方始终认为安全是唯一的标准。
嗯，这叫算是不卑不亢。
但这不是无能，这是拒绝在对自己不利的战场上跟敌人交战。答辩者成功地把战场转移到了自己这边，拥有完整时间能够从容论述的申论环节。
哎，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与其在台上被逼着乱说话，不如直接截断对方的攻势，把战场拉回自己有准备的地方。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但我们如果从评审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当答辩者在台上说出我手上没有资料的那一刻，无论你包装了多么漂亮，态度多么诚恳， 执行者的战术目标其实已经达到了。
你认为的目标达成是指什么？
就是证明对方论证准备不足啊，特别是在检验损益比的时候，执行的 SOP 最终一定会走到比较阶段，确认现状的弊病，然后比较方案的成本跟效益。
也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对，如果我在这个环节一步一步逼问对方，您承认建立新电厂需要5000亿预算吗？您承认这会排挤医疗预算吗？当答辩者只能不断用我们后续申论再交代来闪躲的时候，质询者其实已经向评审展示了对方连最基本的代价都不敢面对。
嗯，气势上确实会受挫。
对啊，这种主动出击，不断扒开问题表象的穿透力，我认为是答辩那种防守转移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我同意，质询的推动力的确是让辩论前进的引擎。但是你有点过度神化了质询者的掌控力了。
怎么说？
你一直假设质询者提出的问题都是切中要害、充满逻辑的。但在实战中，很多质询者为了营造气势，其实会问出非常多品质低劣、偷换概念的问题。这时候，答辩的韧性才是真正维持这场比赛品质的关键。
所以你是说，答辩者有责任要去纠正质询者？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答辩是最考验智识的环节。
质询者可以事前准备好100个问题的题库，然后在台上照本宣科的问。
有稿子可以看吗？
对，但答辩者没有剧本啊，他们必须在0.几秒内听懂问题，拆解里面的逻辑陷阱，然后决定策略，我是要用弹书反击，还是要战术性闪躲，然后还要用最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大脑运算速度真的要很快哎！
是啊，一个滴水不漏的答辩，往往能让那些自作聪明、试图强迫二分法的质询攻势完全无功而返，甚至让质询者在台上自暴其短，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不按牌理出牌的答案。
这倒是真的。我看过很多比赛，质询者准备了 A 计划，结果答辩者给了一个 C 答案，质询者直接在台上宕机。那画面确实是很尴尬，
对吧？这就是和气到精神的最高境界啊！答辩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它是在对方的主场里重新定义这个游戏的规则。
其实聊到这里，虽然我们各自代表质询跟答辩的立场，但我们其实都在描述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
具体两面了。
对，奥瑞冈333制所以迷人，就在于这套系统逼迫我们将一个复杂的议题放上手术台，进行非常残酷的解剖。质询是那套严谨的检核 SOP， 它负责指出哪里有病灶，哪里逻辑不通。而答辩呢，则是确保这场手术不会因为主观的偏见或恶意的陷阱而切错地方。
说得非常好，而且跳脱出辩论比赛的框架，这两个技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非常实用，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文本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你的意思是指在职场或者是谈判的时候吗？
没错，你想想看，我们在职场上有多常遇到老板或客户抛出那种恶意的二分法陷阱，例如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要么接受这个月减薪1层，要么我们就只能裁员，你选哪一个？
哇，这真的是职场情勒大绝招。如果你只懂得顺着对方的逻辑走，你就成了那个无助的答辩者了。
对，你只能吞下苦果。
那如果运用我们今天谈的弹书或者拒绝前提，在实务上该怎么破解这种老板的陷阱？你就可以反过来掌控节奏啊。你可以冷静地说，老板，我无法接受这两个选项，因为这份专案我们才刚刚帮公司拿下了大客户，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是如何优化成本结构，而不是直接从员工的薪水开刀。
拒绝接受他那个荒谬的前提。
没错，优秀的答辩技巧就是在现实世界的压力测试下，你依然能保持清醒，找出第三条路。
嗯，同理，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非常需要质询的技巧。当我们面对网络上满天飞的假讯息，或者政客天花乱坠的承诺时，我们脑中如果内建了那4个一般性的检核表，
需要性跟属性那些，
对，我们就会主动去追问你的需要性在哪里，你的数据来源是什么， 损益比真的划算吗？这种质疑与追问的力量能让我们不被牵着鼻子走，主动去揭露真相。
没错，一个是防御与反转的和气道，另一个是精准解剖的 SOP。 这场关于矛与盾的讨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能力。
无论是主动出击去撕裂对手的逻辑破口，还是在极端压力下死守中心思想并灵活反击，这都是智力博弈中迷人的风景。究竟在你的实战经验中，是直玄的锋芒更胜一筹，还是答辩的深沉更具决定性？我们今天不会给出标准答案，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掌握这两种力量绝对会让你成为一个更难以被击败的思考者。
带着这些思维工具，下一次当你面对复杂议题或者亲自站上谈判桌的时候，试着去实践看看吧。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探讨，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下次见。